生之追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人性的枷锁。经文记载在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和五章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经文读毕。
我们这一堂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人性的枷锁。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那第一处呢，请我们打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之后呢，我们也许可以同声一同来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之后一同来读。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枷锁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人性的枷锁。保罗在这边讲，圣灵跟情欲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再读一串经文，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很有名的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人性的枷锁是一本世界的名著，那它的作者是毛姆。那人性的枷锁也可以讲是毛姆的自传，毛姆把他一生的经历把它写成了这本书，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性的枷锁。他从小是个孤儿，是他的叔叔是他的婶婶把他养大的。那他的叔叔是一个牧师，因此呢从小的时候就有压力。那他的叔叔希望这个侄儿长大之后呢能够做一位牧师，但是毛姆从年轻的时候实在就开始一直有一个毛病，他受了情欲的捆绑。他这一生总括起来，在他人性的枷锁这本名著中间，他讲有三个女人影响了我。第一个女人呢，是他读医学院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是一个伦敦茶座里面的一个女次。那她呢长得，毛姆自己也描写她呢 长得又丑，那又但是呢，对毛姆来讲，它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女人呢，她常常她跟着别的男人跑掉了。那跑掉之后，那没有钱了，好在被那个男人甩掉之后呢，她又回来找毛姆。那毛姆都没有办法拒绝她，所以毛姆的学业、毛姆的一生呢，受了第一个这个女人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他自己讲，这个女人对他来讲呢，他无可抗拒的吸引力。第二个女人是他的一个情妇，那后来成为他的一个妻子。那这个女人呢，对毛姆来讲呢，毫不了解毛姆的心态。那但是这个女人呢，对他来讲呢，可以说也毫无吸引力。但是毛姆常常在他的身上呢，在他的爱之下呢，得到一些安慰。那第三个女人是一个作家，那这个女人呢，倒是真心的爱了毛姆。但是毛姆的毛病是什么呢？每当一个女人真心的爱她的时候呢，那她从来不以爱来回报。所以这就是毛姆的一生。那毛姆一个人，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名著中，他讲呢，他是一个被情欲所捆绑的一个人。所以他讲，他用了这个名字“人性的枷锁”。他讲，我跳不出这个人性的枷锁。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跳不出三件事情：情欲、金钱跟权柄。情欲、金钱跟权柄常常成为一个捆锁，常常捆锁了我们人性的枷锁。那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讲，情欲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像一个枷锁一样。为什么有这个枷锁？今天下午的时间，我想用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人性的枷锁。第一个角度，我们看是罪的枷锁，加给我们意志上有一个枷锁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因为，完全是因为根源是因为罪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角度我们来看，每一种文化带给我们一种负荷，一种重担，使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间，我们失去了盼望。第三，我们看一下，不但我们每个人有罪的枷锁，不但我们每个人有文化的给我们的负荷，我们第三方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是死的枷锁，死的枷锁。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罪的枷锁。我们看罪的枷锁是带给我们意志上的枷锁。我们刚才也读了一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的定义？什么是罪？我个人很喜欢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跟师母做了十几年门徒训练的工作。那每次我们训练过一位两位，或者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之后呢，我们常常会带他出去传福音。那通常第一次呢，我带这位弟兄出去的时候，他看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那第二次呢，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呢，我看他怎么传福音。那我而且呢，第一次的时候我通常是请他去找他的朋友。那我这位训练的这位呢，姓陈的弟兄啊，他的网球打得非常好，他有几个网球的朋友，所以他就约好了这个朋友，那天晚上我就跟着他开车，我们就到这位家里面去。一去坐下来没多久之后呢，那我们稍微寒暄了一下，介绍了一下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了。那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了，我讲，你相不相信我们人都有罪？这位打网球的呢，反应很快啊，他讲，李牧师，在我回答你之前，你先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讲好啊。他讲，你能不能告诉我罪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啊，不然的话，一个反问的话，我们就愣在那个地方了。罪的定义是什么呢？那当时我马上就告诉他这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保罗讲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跟这位打网球的这位年轻人讲，我讲这边是一个圣经上一个定义，讲到亏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里面讲到亏缺，就好像我射这个靶一样，一箭发出去之后射靶打不中那个靶，达不到那个标准，就是亏缺。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罪的定义，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一个箭从弓上面飞出去之后，那应当瞄得准的话，打得好的话，应当是正中那个稻草的靶，但是却没有打上靶，达不到标准。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那听的时候他讲很好，那你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跟我讲，有没有其他比较更具体生活上啊，我可以体会得出来的定义。那我就跟他讲了，哎，耶稣也讲了一个定义啊，什么是罪啊？罪跟我们讲是 sin 英文啊，罪跟 crime 不大一样， crime 不大一样。那我讲的罪，那你可以犯罪，思想上犯罪，但是你行动上没有，不是 crime， 不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了一个来讲，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时候讲啊，他讲在马太福音，他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脑子里面在动不好的念头，但是你行动没有出来，虽然不是个 crime， 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已经是罪了。他听了之后啊，他讲你能不能再给我看看一个定义。那我这时候你看，他问我要了三个罪的定义。我这时候一想，我翻个圣经给他看，我讲我们看一下啊，主耶稣弟弟所讲的话啊。那我就翻到雅各书，那雅各书呢翻给他之后，我再翻到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我就读给他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讲譬如讲啊，我们一同开车出去看了网球比赛，那时间很紧迫，那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开的时候，一看看到有一个妇人带着小孩，他的车子的车胎啊扁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犹豫一下，哎呀，我们停下来，这个妇人怎么抬得动，怎么拿着下来这车轮呢？那我们但是一看呢，这个网球比赛马上开始了，那凡是看球重要，我们就这么不刹车就走了，你知道吗？圣经讲你知道行善却不去做，你这个就是罪，这就是他的罪了。当我把这三个定义跟他一讲之后，这位打网球的很英俊的这位年轻人讲李牧师，那我肯定是罪人了，肯定是罪人了。那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圣经上罪的标准。第一个标准，那我们讲了四个罪的定义，箭从弓上发出去的时候没有打中那个稻草的靶的心，达不到神的标准。什么标准？神律法的标准，达不到，这就是罪。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按照这个定义都犯了罪。亚当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呢？神给他一个命令，他达不到神的标准，他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犯了罪。当他一刹那，很奇妙的，我们也看不见罪进到他的心里面去，那一刹那之间罪进到他的心里面，原来他的心是洁白的，原来他的心里面甚至于有神的灵在他的心中的。圣经上讲到神造人的时候跟神造动物的时候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神造动物的时候，那神用了泥巴造了动物，神造人的时候，神同样的用尘土泥巴造了动物。有人讲圣经不科学，我讲圣经非常的科学，但是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报告，因此不是要用科学报告的方式准确的写出来什么成分。但是泥巴今天你跟我身上多是有地里面尘土的成分，今天你跟我还一天要吃多少那个地上尘土的成分，单独的维他命吃到我们的身上， 那用尘土造成的。所以当我们的气离开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归回尘土，对不对？圣经上面讲我们从尘土而来，然后再归回尘土。但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当圣经里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之后，对着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的灵进到他的心中，神的灵进到他的心中，他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灵，我们也属物质。那当那个罪在那一刹那之间进到亚当的心里面去的时候，有灵，神的灵在亚当心里面，所以亚当可以一直的活下去，因为有神的灵。神的灵是永永远远，是永恒的灵。那当罪一进去的时候，我们今天讨论过，那神有他的属性性情，神的性情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爱人的，是全权的神。当罪一要进到亚当的心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神的灵是圣洁的，不愿意跟罪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人邀请罪进来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当神的灵一离开的时候，那个永恒就离开了。当永恒一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罪就产生的结果，就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一样，人就会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罪，我们谈到罪的定义。我们下一个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罪。我们讲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给他了一个身份，他的身份代表所有的人类。今天一个国家的总裁、总理或者是国王有这种身份，他代表了所有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王、这个总统或者这个总理，如果说要向一个国家宣战的话，他就把他所有的人民带到一个战争的光景中间。同样的，神把那个权柄交给了亚当，在神学上我们叫做工作之约。把这个工作之约交给了亚当之后，亚当做的任何事情都影响了他的后代，都代表了他的后代。亚当犯了罪，因此整个的后代都在罪的势力、罪的枷锁之下，罪影响了。因此我们刚才所读的一节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就是亚当，借了那个人，亚当这个人借了这个人类的代表进到了人类里面去。好，因为亚当的堕落使得罪有普世性，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这一点跟中国的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中国文化里面讲到性本善，也有性本恶。因此你跟我是跟随耶稣的，我们知道是性本恶，我们呢多在罪的枷锁之下。那什么叫原罪？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原来的罪。原罪不是指的第一个罪，原罪是指那第一个罪所带来的影响，今天你跟我通通都遗传了。我们还不知道基因里面怎么会有这个罪的因素在我们的心中啊，那多影响了，多有罪，这是个原罪，这是一种遗传的邪恶，一种败坏散布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部分。今天你跟我死的结果呢，我们跟神为敌，因此神看到了我们的罪，这个原罪就愤怒，除非这个原罪被洗掉。今天你跟我因为罪的枷锁，因此我们也是有情欲的枷锁，因此像毛姆可以写出来他这个人性的枷锁，他整个的人被一个情欲所驱使，被控制住了。你跟我生活在一个罪的管制之下。我们谈了什么是罪的定义，我们也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罪。我们现在再思想一下，为什么罪需要被对付？我们这个罪是不是可以不管？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对付？罪造成了我们内心的腐化。今天你不要，不是教育可以把罪解决的，教育没办法解决罪。几年前，哈佛大学的 神学院的院长。那他的电脑呢需要再把它加大扩大，里面 hard disk 要加大啊，加大之后呢，那哈佛大学专门有总务部的人电脑来要加这个电脑啊，这个的存储量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现有的电脑里面的东西啊通通把它录下来存下来。当他一存下来的时候，这个电脑的人啊一看到里面不得了，全是黄色的 pornography， 全是黄色的东西放在这里面。那呢他们有规定的，因为这是哈佛大学的财产，他们因此他必须报，他就报上去，报到总务处，总务处就派人来把这个就封起来，里面全是黄色的。原来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神学院的院长只有55岁左右，非常有领导能力，行政的能力，那呢被查出来了。查出来之后怎么办？那只好校长跟他讲呢，请你休假，从现在开始休假一年，无定期的休假下去。哈佛大学的校长，那哈佛大学的神学院院长，在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在华府，美国的 Washington DC 有一个American University 啊，在世界各地都有，埃及也有 American University， 那里面的校长，那个校长后来被发现什么呢？那在 Washington DC 有一个富人，那常常受电话的干扰，电话每次干扰来了都是谈要跟他谈黄色的事情，那他受到很大的干扰之后去告警察局，警察局呢就查，放了一个东西在里面要查，结果查出来你知道是谁吗？American University 的校长的线。当警察查到这条线是他的专线，办公室的专线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相信，因此在偷听是不是要现场抓住他等等等等等。他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那偷听把他录音下来，那查出来是他。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人的一个心，罪为什么要对付呢？因为内心的腐化不只是腐化停在一点上，那个腐化会继续的扩张，继续的扩张，继续的扩张，扩张到一个地步之后，这个人完完全全被那个罪所控制，就好像毛姆被情欲所控制，没有办法自己分身，人性的枷锁，那个罪恶众多而且滋生不息，一天到晚有情欲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神学家描写这个原罪，描写是什么？他讲这原罪就好像火炉一样，火炉里面继续不断，常常在那里啪一个火花出来，一个火花出来，一个火花出来，都是罪恶的火花。他讲原罪不单是像火炉，也像什么？好像一个潜水一样，这个潜水的潜源有毒，泉源被破坏了，所有涌出来的水都是肮脏污秽的水，这就是罪。罪不能不对付，因为它会滋生生长，因为它会继续不断的在扩张。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枷锁？罪带给我们有好几方面的不同。那也是有一个神学家讲啊，罪带给我们呢，使我们灵里面死掉了，灵里面死掉就是我们跟神隔绝了，本来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好像这个心本来是白的，而且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当罪一进来的时候，要抢了进来，而且人愿意让罪进来的时候呢，那个厌恶罪绝对不跟罪在一起的神的灵就离开了，神的灵一走，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从人从无限，因为无限的走了变成有限了，人死了，而且人不但死，身体会死，今天我们不需要证明人身体会死，我们灵也死掉了，灵死掉就是神跟人隔绝了，罪加在中间。我们灵对我们什么影响呢？灵死了之后，罪在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体上是两方面，一个是理性方面，分辨力， 智慧理性。我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是凭着我的理性做一个决定。那罪，这个神学家讲，罪来的时候使我们的理性什么？理性蒙蔽了，我的理性是被盖了之后做一个决定。你今天放不放心我们中间的姐妹，放不放心你的先生开车的时候把手帕挡住这个，或者有个很大的决定说你们要不要移民到 New Zealand， 那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决定的时候，那有一个拍子盖在你们的脸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今天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我们理性被罪给蒙蔽了。那罪对我们的灵来讲，不但是在理性方面，今天因此我们做的决定很可能是错误的决定，除非你把这个拍子拿掉，除非你能够看得清楚。那罪对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罪对我们的意志还有一个影响，罪对我们的意志影响是什么呢？使我们懒散了，我们人变得很懒散，对于神的事情，对于我们以后的生命的事情，我们很懒散，我们看到的只是面前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下一餐下一个月，我们看到的只是目前的需要，对长远的我们不愿意看，而且不愿意亲近神，跟神敌视，不但敌视，懒散的。所以这个神学家讲，我们的意志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懒的驴一样的，懒的驴你踢它它都不走，除非你要鞭它。他讲用什么方法鞭它？用神的话来鞭它，用神的话使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把那个拍子拿掉了。因为神的话带来智慧，使我们聪明了，变得聪明了，使我们做决定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使我们意志上坚强起来，使我们能够变成勤快的奔跑的一个马一样。弟兄姐妹朋友们，人性的枷锁，今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罪的枷锁。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枷锁之下，我们看了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我们也看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付罪，不然的话罪会越来越生长，越来越扩张，我们完全被罪的瑕疵之下。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角度，人性的枷锁不但是被罪的枷锁，意志上的枷锁，而且是我们理智上看不清楚，不能分辨。我们来看文化对我们的负荷，文化是这个世界智慧所造成的。我们看过了，我们听到了雅典的文化，雅典的文化是重视理性的，雅典的文化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枷锁。那人文主义怎么样来对付罪的枷锁？人文主义怎么样来对付罪的枷锁？有很多的哲学，西方的文化对这方面很深刻的研究，也是同样的跳不出人性的枷锁。我举一个例来讲，西方的文化有些代表，我们可以用一个诺贝尔奖金得奖的一个文学家的一个做代表，海明威做代表。那海明威，我们中间看过他的小说，我们中间可能也看过他小说而拍成的电影。海明威在1952年他的一个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作品，我们看到《老人与海》的作品里面就反映出来现代人心中的那个枷锁，文化带来给他社会各方面世界带来的枷锁。他在《老人与海》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做 San Diego 的一个古巴的老人，这古巴的老人呢一心要证明他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毅力。那他呢过去也有很多的机会，他过去也证明过了，但是呢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这一次呢他讲我还要证明一次，他就出海很久，出海很久都没有钓到鱼，直到了80天之后他钓了一条从来没有钓过的这样大的一条鱼，这条马林鱼。这些老人与海大部分的故事呢都在描写他怎么样把这一条从来没有人钓过的这么大的马林鱼啊，要把它拖回，用他的船拖回港口。他是有毅力的人，他终于把这个 马林鱼推回港口了。当他推回港口跟这个鱼搏斗推回港口之后呢，那最后老人终于凯旋而归，上了港口。但是他把鱼拖到港口的时候，这条大鱼在海中被其他的鱼通通吃光了，只剩了整个一个骨架，整个一个骨干，作为象征他成功的一个纪念品。那海明威的作品包括了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什么？这个思想就是一个迷信死亡的思想，英文叫做 death cult， 迷信死亡的思想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你战胜了，你仍旧是一个失败者。就算你战胜了，仍旧是一个失败者。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也讲了一句话语，也印证了这一个世俗的一个观念：你可以赢得整个的世界，但是你如果失去了生命，你值得吗？就算你战胜了，你仍旧仍然是一个失败者。今天文化对人性的枷锁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就算你战胜了世界的一切，就算你赚了大钱，就算你变成一个实业家，就算你变成是个经济家，你有财富，赚得了所有的世界，你仍然是失败的。如果失去了你自己的生命，毛姆在《人性的枷锁》自传里面表明出来，他跳不出这个人性的枷锁。还有一个文学家，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也知道，那田纳西·威廉 Tennessee Williams， 他写的这本书《欲望街车》，描写了一个女子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后来大了，一生都是被情欲所控制，一直不满足。那最后他在楼上的时候，是他以为就好像他心中的白马王子骑着白马车来接他一样，他自己还在陶醉在自己的那个情欲的观念，那个观念里面，他一生一生被情欲所控制。好，我们谈的西方的文化跳不出那个迷信死亡的，就算你战胜了，你仍然是失败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诺贝尔的文学家多是有同样这个观念。海明威就算得到了这一切，那他自己也自杀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中国我们也知道，那我们中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哈、啊，我有一个朋友，我想我们中间的人很多都知道，我认得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从小一同长大的，从小非常的要好。那这两个女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那两个女人的文笔都是非常的好，因为从小一起长大。那两个女人从小长大的时候，她们的看的都是诺贝尔的文学的作品，所以他们讲到了那个印度的文学家所讲的那个比翼鸟，他们一生在寻找有一个人能够爱他，就好像比翼鸟一样一同飞，这种思想。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浪漫文学，在这种迷信死亡的这种思想潮流之下，那两个人后来都接触到了福音，两个人都接触到了福音。那有一个来到了美国，有人到了美国，在美国读书，那在美国读书，那后来呢，那嫁给一个人，嫁给一个人之后，那这个女人她自己是基督徒，她为了反叛的心态嫁一个不信的一个人，后来神很奇妙使这个女人不能够逃脱她的掌握，那一个嫁给一个不信的，那个不信的居然怎么也信了，不但是信了，而且神改变了她的生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命，而且呢他有心侍奉主，不但有心侍奉主，而且呢有一天神居然呼召了那个不信的，那个以前不信的这个男的做传道人，来一辈子跟随他。 那这个女的就一直跟了这个传道人，居然也做了师母，后来就一生走了一条与另外一个女的不一样的道路。那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的文笔很好，后来她到德国去有德国男朋友，后来德国男朋友离开了她，心情非常的坏，所以她那个好朋友就叫她到美国去度了一阵假，心情凡是很坏。后来她就到西班牙，到了西班牙就遇到一个潜水夫 José。遇到这个潜水夫之后，他发现呢，他居然这就是他所要找的比翼鸟。所以每天他送这位潜水夫到海里面，每天晚上他到那个港口去叫 José， 就从坐了船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到港口去等，他的那个 José 一直没有从水里上来。他失去了他的 José， 所以他写了很多的小说。这小说里面讲到José， 讲到撒哈拉大沙漠。我想我不必提他的名字，我们中间人都知道他走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结果他离弃了他的信仰，结果他最后结束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这就是海明威的思想，西方的思想，这就是那迷信死亡的那个思想。但是他的另外一位朋友一直在那里努力，一直在那里侍奉，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那甚至于这本圣经就是他所翻译的圣经，他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妻子，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文化的背后，人性的枷锁，罪的枷锁，文化的背后，文化带给我们，中国文化同样的带给我们枷锁，带给我们负担。中国文化讲到的我们的是的，我们是罪，那罪的中间好在心里面可以找出来，里面凡是有善良的。人文主义里面强调，是的，外面看起来有罪，是受了环境的影响，但是在那个罪一圈圆圈的罪的中间的中心是善良的。这是中国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这一个圆圈，我画一个圆圈，圆圈的里面到外面所有都是阴影，通通都是罪。你看到没有，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有张力，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文化讲到人性成德的可能，讲到对人性潜能充分的肯定，而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圣经告诉我们，那人性腐烂邪恶，谁能够识透，像一个火炉一样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冒火花，罪恶的火花。如果你不解决这个罪的话，罪会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兴旺，好像一个泉源，有毒的泉源一样，我们要从毒根泉源的根来解决。中国的文化同时还讲到了对现世，现在这个时代跟彼岸以后这个世界，远超过那个他是跟彼岸。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注重的是这个时代，这个人生，而基督教的文化注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生中间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决定。今天不管你活到100岁，不管你活到70岁、80岁、50岁，神只是要你在一生中间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愿不愿意把罪一次解决掉，永远解决掉。罪必须要解决，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那我们在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决定，你做的会做错的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是迷了一个拍子所做的决定，而且你还不想做这个决定，不想做这个决定，迷了拍子所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是罪所带领而做出来的决定。那今天不管你是富人是穷人，有智慧的是智慧差的，神都给你一个自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决定你要不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要回到神的面前，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靠你跟我的力量来解决。孔子讲要敬归神而远之，这是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重视我们说人有潜力，里面有好的地方要把它找出来。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完全的腐败，你相不相信你里面完全的腐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经历着出来自己完全的腐败。文化，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文化有差异。中国的文化说这个罪人自己要担当他的罪，强盗他虽然悔改了，他要担当他自己的罪。中国的文化不告诉我们说其他人可以代他罪。基督教的文化的救赎论跟中国文化的救赎论完全的相悖。中国文化的救赎论，这个人要负起他自己的责任。今天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论成为我们的压力，我们想要做好但是做不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好，我们人没有办法自救。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必须要他力救赎，我们要借着外力来救赎，比我们更大的，是一个没有犯罪的，是有能力的来帮我们救赎，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靠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可以战胜罪恶，甚至于战胜死亡。这是我们看到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的差异。我们看到西方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的差异，里面西方文化也带给人的一个负荷，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同样的而且带给更重的一个负荷。我们看到再看与文化同来的有一个枷锁，有一个负荷，就是使人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对自己一直想做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因此我们对了自己失望。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文化谈到的自力救赎，自己来救自己，跟他力救赎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文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神的能力，神变成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代罪的羔羊，我们只要接受他，他的血有功用，可以洗去我们的罪，他的灵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罪被洗去的时候，圣经上讲只有血可以洗去罪。因此古时候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古时候人说，假如我李定武犯了一个罪，偷人的东西，应当该死的，那我就到祭司面前，我就牵了一只羊到祭司面前啊，这边的羊很便宜，对不对？那买一只羊到祭司的面前，祭司问啊，说啊，你李定武你为什么来？我讲我偷人的东西。祭司讲，你知不知道偷人东西你在按照这个律法，而且呢你对他们有损害，你应当受什么样的刑罚？我讲我知道，但是我愿意悔改。他讲，好，你既然悔改的话，有没有什么来代替你受这个刑罚的？我讲有，我这边有一条羊在这边。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把羊交给祭司就要杀这个羊。杀这个羊的时候，祭司一定有一个条件，有个什么条件呢？旧约里面讲的，他讲李定武，你手摸在羊的头上的时候，我刀刺到羊的心里面。为什么要我手摸在羊的头上？哦，这里面有深刻的意义。当我手摸在羊的头上的时候，最重要一个意义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罪可以从我这个腐败的人的身上，只要我肯承认，可以经过我的手，可以转移到这个羊身上。今天我可以不必受刑罚， 我可以用他力救赎。我用了一只羊，我只要手按着这个羊的头，表示我的罪从我身上转移到这个羊身上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杀掉。羊代替了我。还有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我手按着羊的头的时候，祭司的刀刺到羊的心里面去的时候，羊痛不痛啊？羊痛，对不对？羊痛的时候会不会挣扎？当然会挣扎。挣扎的时候，我手按在这头上，我完完全全体会得出来，我摸得出这个羊痛。罪恶可以带来一时的满足，但是罪恶带来的却是痛苦，痛苦，痛苦。我有一次在美国的南部的 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大学，我在讲道，我讲到了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羊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罪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罪被赦免。当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的黑心变成了白心了，原罪给洗掉了。当原罪给洗掉的时候，我们只要邀请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神现在可以进来了。本来他不愿意进来，为什么不愿意进来？因为在里面有罪，是黑的心，神不跟罪在一起的。现在我可以邀请他，他进来了。所以当我给呼召的时候，今天我在晚上，我在明天，圣灵感动的话，我也同样的会给呼召。你同样的也有这机会。我呼召的话，有没有人愿意回应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赎罪羔羊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走到面前，他讲：李先生，我能不能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能不能手按了你的圣经认耶稣？我讲年轻人不必，你看电视看得太多了，那不必按着圣经，你只要做一个祷告就可以认他了。你在这个祷告里面，你可以说祷告三样事情，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四节，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可以承认就可以得救。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你认耶稣为主，你只要做一个祷告好了，那圣灵把这个祷告送上去，你就等于按了耶稣基督的头。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等于按了他，那你可以邀请耶稣基督的灵进到你的心中。所以只要三件事情，你做祷告的时候，第一件，做祷告的时候你说，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悔改请记得啊，不是90度，也不是360度，是多少？180度。你原来往这边走的，反一个方向走180度，转回。那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现在认了，要愿意悔改，我心愿意悔改。所以你想起以前做的坏事情啊，我李定武以前哎呀，大三的时候啊，考机械设计的时候做过弊，哎呀，我把它写下来。哦，还有拿人家钱呢，忘记还了，把它写下来。一写下来，一条一条的在神面前说，我以后不这样做了，请你原谅我。那时候我是在蒙蔽的情况之下，蒙蔽的情况之下是看到自己，那时候有一个派子戴在我的头，现在我呢，我得救了，我读了圣经的这个派子现在拿掉了，我看得清楚了，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悔改，我以后不做这些事情呢，神就把它一笔勾下了。这叫做悔改，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说我愿意，我不但愿意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死，我要他成为我的赎罪的羔羊，让他的血洗净我。耶稣基督是神，他的血是神的血，2000年前流出来的，到现在仍然新鲜，仍然可以用，仍然可以洗净，所以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但是你要你认他。第三件，我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活的，我信的不是一个死的神。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500多个人看见过耶稣基督复活，活的。那他现在在天上，我也要有一天要在天上 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求你进到我的心中。你如果做这个祷告的话，你就认耶稣做主了，耶稣做主你就得救了。好，我们看到罪的枷锁，我们看到文化的负荷使人失望，因为人不能自救。我们最后来看死的枷锁，死的枷锁，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这就如罪，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从一个人亚当入了这个世界，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死的，不但身体会死，灵里面也会死。好，那我们现在讲人为什么会死，谈一下。我们刚才读了罪带给人类的结果，罪带给人类什么结果？堕落了，人堕落了，堕落带来什么结果？隔绝流离，隔绝流离的结果。那什么叫隔绝流离呢？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看到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被赶出伊甸园，隔绝了，跟神隔绝了，被赶出去了，不但与神隔绝，与人隔绝了。今天我们是自我中心，我讲今天你跟我的生活好像什么，好像是一个圆周里面的一个圆心，好像是一个剥笋的一个生活。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笋，对不对？笋那外面有风暴的时候，那外面一层呢可以剥掉了，那一些朋友无关紧要的可以牺牲了，一直剥剥剥剥剥到甚至于剥到了最后的时候，小孩可以什么放开了，甚至于播到的时候老伴都可以放开了，老伴也可以放开了，我可以换一个老伴了，对不对？那40岁的老伴我把他换成一个20岁的，对不对？那把他而且不止一个，然后看他换成两个20岁的，对吧？换成了保护自己，自己是最中心，中心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与神隔离，与人隔离，与己隔离，与自己也隔离了。那我们呢，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毛病，不论你来到了西方啊，物质怎么文明，都会有孤独感。这个孤独感就是与己隔离了，你身体也会衰老，你会想到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你的能力也不比以前了，你有孤独，你有害怕的感觉。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不会有这个感觉，除非你有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做你的朋友，你有孤独感，还有与物隔绝了，与这个世界的物。今天我们会破坏环境，你们在的一个地方最爱惜环境了，今天在各个不同地方环境越来越受污染。今天罪恶堕落，罪带来的就是堕落，堕落带来就是隔绝流离，不但堕落，而且还带来死亡。今天我们身体死，临死，今天我们如果到街上去，你问一个人的话，你讲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他讲知道今天什么日子，那你相不相信耶稣做救赎？他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灵里面死了，他与神隔绝了。人为什么死？罪的结果。什么是死亡的意义？死，身体死亡，我们身体会死。死亡是带给我们什么意义？我先讲死亡带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的意义。死亡是什么？死后不再有得救的机会了，死完了，死恩典的门，你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完了，没有机会了。我一直重复的在讲，你跟我的机会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有这个机会，一死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死后你不要以为死后之后就完了，你就安息的永远在那里休息了，你觉得好疲倦，人生好疲倦，死了你可以休息了。死亡才是开始，死后皆有审判。如果在活着的时候你没有接受，没有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死的时候有审判，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跟神隔绝，跟神隔绝就没有光明，就没有爱，就没有神的地方，就是神预备给那个撒旦的地方，地狱。死后不再没有得救的机会，死后就有审判等着死，而且是永远的死，永永远远在那个 托付里面，在那里受苦。同样，死不是一个结束，死才是一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没有将来，永永远远都是现在，多次在一个环境中间，永永远远在那里受苦，永永远远在黑暗中间。这是对没有接受神、没有回到神的人来讲，在生前做过那个决定回到神面前的人不一样啊。死代表什么？死不再是罪的刑罚了，因为死的毒钩已经被拿掉了，死的毒钩被拿掉了。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当我去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去。当然主耶稣这边是指的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到我们的中间接我们去，但是这同样的可以应许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必惧怕，主耶稣会牵着你走过那个隧道到了另外一边。我做了牧师之后啊，不知道看过多少人在死亡，面对死亡而离开。有一次我从马来西亚传道回去，那师母跟我讲呢，哦，这一位弟兄病已经非常的厉害了。那我走前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已经瘦得一塌糊涂，非常的厉害，赶快到医院去。我也赶快赶到医院，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的家人通通围了旁边，医生讲他在半个钟头之内，一个钟头今天过不了晚上就会离开。所以呢，当我看到的时候眼睛张得好大好大，说我好害怕。他太太在他的旁边，他在那里叫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抓了那个他太太眼睛一直看得好大，我惊慌，他太太没有办法安慰他。这时候太太一看，看到我在旁边，他站出来手做手势叫我过去，我就抓了他的手，我想奥弟兄，他姓奥，奥弟兄，我是牧师，我是李牧师，我讲奥弟兄，记得耶稣讲过，我去是你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了我还要再来带你们一同重去。那我们现在求耶稣牵你的手带你一同去好不好？他马上眼睛放下来了，他认得我，认得我的声音。我当时祷告，我讲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应许，你现在牵手带了奥弟兄离开，离开到那更好的地方，在那里永远没有死亡，永远没有疾病，永远没有眼泪，永远没有痛苦，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了。主你来吧。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他完全的松懈，完全的安息下来，我再把他交回给他的家人，在半个钟头之内很安详的回到了主耶稣那里。死不再是罪的刑罚了，死对基督徒来讲只是离开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通道。我们圣经上形容好像睡一觉一样离开这个地方，死也代表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结束了，完了，我们到天上永远的与神在一起安息了。今天我可以做一个结论，人必须得救，必须与神和好。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只有接受耶稣可以挣脱死的枷锁，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挣脱文化的负荷，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挣脱罪的枷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中间的每一位交在你恩手中间，已经接受你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巴不得他们同样的也接受这个恩典，走上一个蒙恩之道，因为你是施恩惠的主。准备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朋友，我们所邀请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也能够接受耶稣作为救主，来面对人性的枷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